2025年5月11日，进到旧牧人牧师题目《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很开心，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真是很开心。其实，我在信主之前，这故事就听说过，若干年前，就是美国的有一个人呢，他对两个家族跟踪了200年，那么通过对一个家族这200年的跟踪。看出来，当时200多年前，非常有名的纽约的非常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信基督教的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叫爱德华兹；另一个呢是著名的无神论的宗师马可尤克斯。那么就观察这两个家族，是吧？一个是信神的，一个是不信神反对神的。那2200年前。这两个人都是最有名望的，在各自的领域里头。那观察一下，一路走下来，看看这200年过去了，这两个家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信神的爱德华兹人口有1394人，就儿子闺女就一路跟下来，是吧？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还有三百位牧师、神学家，还有3名议员，其中有一个人还当上了副总统。你们说这个家族是不是很荣耀啊？是吧？很了不起。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不信神的，这个反对神的。尤克斯家族人数就少了很多，才903人，那家是1394人，接近1400，差了多少？差了400多人，差了500人，差不多，是吧？然后人数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有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的，有7位 murder 杀人犯。有100位这种酒徒，就是 drunker， 是吧？还有60位小偷，有190位的妓女，有二十名商人。但是呢，这二十位商人当中，有一半的人是在监狱里学会经商的。那我想，这两个家族，哪个家族好，哪个家族不好，哪个家族荣耀神，得祝福，哪个被罪的后果来咒诅，大家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我想呢，信神的这个家族呢，他起码有两样东西很好的，一个是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信神，那么他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因为敬畏他有爱在里头，是吧？有向善，有爱。他里头，他的家族1000多人，1394人，接近1400人，没有什么囚徒、杀人犯。那你再看看这一家，这个例子你们上网都能搜到，流传很久了，是吧？那么我想呢，在母亲节里讲这个题目也非常的好，因为母亲对你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堂呢，我们很多人都回忆了自己的母亲，我发现真的是每一位母亲都是了不起的，都特别的爱孩子，有一种舍己的爱，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牺牲多大都无怨无悔，是吧？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好不好？淑贤师母，你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吗？
是撒加利亚还是撒
母耳上？
撒母耳上2章6到8节， 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伤贵
高贵
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撒母耳记上2章30到31节，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臂膀和你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撒母耳记上2章34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儿，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
阿们。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撒母耳记上第2章，看看敬虔的家庭和不敬虔的家庭在这章里头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我们先看一看第一章，是我们知道哈拿不生孩子，对不对？跑到店里年年带着跟老公一起去献祭，年年在神的圣殿里头祷告，求神赐他一个孩子。如果给他一个孩子，他愿意把这孩子奉献给耶和华，一生一世的来服侍耶和华神。那么神呢，就垂听了他的祷告，让他怀孕生了这孩子，命名叫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是吧？听见了他的祷告。那么我们看第2章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第2章一上来是哈拿的一个祷告。这哈拿这个妈妈这祷告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祷告跟圣母颂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而且他这个祷告里头的神学的含义非常的深厚。我想呢，我今天就不单讲了，按说他这个祷告就可以讲一篇很好的这个道，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我选几个地方念给大家听。他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看他多会祷告，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一年一年的祷告，祷告了10多年，神垂听了。垂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你要是给我的话，我就奉献给你，奉献给店里去来服侍你。那神就垂听了，让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养到3岁断了奶。他祷告什么时候祷告？送孩子去圣殿的时候，下了3头牛，带上一个小服穿上个小衣服得衣服，哎，把孩子送过去，他就做了个祷告。你看他说我因耶和华，是耶和华因着耶和华快乐，什么原因呢？因为耶和华神的心意满足了。神的心意怎么满足的？神的心意是，哦，好的，闺女，我想让你给我生个儿子来服侍我，是吧？然后神就让她怀孕了，她就履行自己诺言，生了撒母耳，断奶之后就奉献给耶和华神了。那她的喜乐是因耶和华的心喜乐，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心意满足没满足？弟兄姐妹们，满足了，神都想让你生个儿子献给我，他就做到了。你看他这个祷告一上来就特别属灵，他不是在乎自己，而在乎耶和华神。神啊，你的心意满足了，你开心，你喜乐，我因此得跟着你喜乐。所以这哈拿这个妈妈非常了不起的妈妈，而且他对神的认识非常到位。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也就是神使人贫穷，神也使人富足，神使人卑微，神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 抬举贫寒的人，在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上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你看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充分，使人高贵的，使人贫穷的，使人得荣耀的，使人卑微的，使人富贵的。我们通常说都是我个人努力来的，对不对？但是人家我们这个汉拿子民说不是的，这都是神给的，是神让你富足，是神让你贫穷，神让你高抬举你，神让你往下走，都在神的手中，是吧？他就充分的认识到神的主权，而且他说在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在粪堆中提拔这个穷乏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没信神的人实际上就在罪的粪坑当中，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我们不信神就跟虫子跟蚂蚱是没什么区别的，死了以后就下地狱，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神用他的独生子替我们死了，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就是这句话，从粪堆里把我们提拔出来。这个姊妹真是了不起。然后呢，他说他吧，他这个，然后他说是就是使这些被得救的人跟王子同坐。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天上的神，是我们称他什么呀？阿爸父，万王之王。那王的儿子是谁呀？是不是就王子啊？所以你看这里就有救恩的信息。我们这些被从犯罪里提拔的人，我们从此以后，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姊妹，你们是公主，弟兄是王子呀。为什么？你是神的闺女，神的儿子，是吧？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含义非常的丰富，是吧？他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这个地方就说，又把神的创造的那个权柄也说了，创造、救赎，然后使人富贵，使人贫穷，使人高抬，使人卑微，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创造万有，他也救赎了我们，他也掌管万有，掌管我们，掌管世界。你看他这个祷告，说实话，圣经是什么？怎么来的？神启示来的，对不对？所以哈拿这个祷告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充满了他，是圣灵启示他做出这么好的祷告，是吧？这个妈妈，说实话，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敬虔的一个妈妈，是吧？你看他祷告当中把神的权柄，把神的那些荣耀，把神的这个创造救赎全都给祷告当中数算出来，这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啊。他对神的了解非常的深刻，甚至超过了祭司，超过了以利，是吧？你看同时代的以利还有他俩儿子，他们是怎么做的？你看哈拿，我们一个姊妹是怎么做的？了不起的一个妈妈，是吧？那么他也兑现自己诺言。你要知道吗？他年龄，我上次给大家算过，他年龄生的孩子应该是不小了，不知道后头还会不会生孩子。唯一好不容易给了一个儿子，他就奉献给神了，兑现自己诺言，是吧？所以呢，而且呢，他每年这个上次说了，他每年。都孩子不断长嘛，他每年给孩子做一个什么呀？伊夫德，给孩子穿上。伊夫德是什么呀？是一个蓝色的，非常漂亮，过去祭司穿的，实际上是有个属灵的含义，是让孩子过属灵的生活。因为从老家去那店里去也是蛮远的，一年可能就去两次三次，就是奉节日的时候，平常见不着孩子，他同时给孩子每年换这个以弗德的时候， 暗含着给孩子祷告，暗含着给孩子祝福。大家知道这个丈母儿生存的这个环境好不好啊？伊利90多岁了，老眼昏花，糊里糊涂，这是大祭司。两个儿子不断作恶，他就服侍谁？就服侍伊利和他两个儿子，他两大祭司和祭司。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头，我们老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也对也不对。如果有神的保护，神的带领，其实在黑暗当中他也能活出光明。就这么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却诞生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祭司撒母耳，是吧？那么撒母耳你看了吗？他首先说，在圣经说他在神面前渐渐长大。大家记住了，圣经每句话都不是废话，每句话都是神的话，每句话都有能力。他在说撒母耳的时候说在神面前渐渐长大，这句话分量非常重。在神面前长大意思是他活在神里头，大家明白意思吗？那在神里头有什么样美好，有能力，有祝福，对不对？虽然这个物理环境是生活在伊利和两个很坏的伊利两个坏儿子，物理上来讲，我们眼睛看的环境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但圣经上明确说他在神面前渐渐长大，这就是秘诀。那么同时他的爸爸妈妈不断的来看他，不断为他祷告，不断的向他献上祝福，是不是？那么神在圣经里说这孩子撒母耳渐渐的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圣经有一个很相似的例子是说耶稣，耶稣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也说他逐步长大，在神在里面人面前越发的喜爱。什么意思？他不但在神面前蒙恩，也在人面前蒙恩。我们如果给孩子做祝福祷告，这就是最好的祷告。撒母耳因为神保守看顾他，虽然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神一样的时刻的来牧养他，来带领他，是我们的撒母耳逐渐的在神长大，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神也喜爱他，人也喜爱他。所以大家注意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然后呢，虽然孩子不能天天在身边，通过祷告把这个孩子托起，然后顺服神的带领，把这孩子仰望给神，结果神果然不让我们失望，就培养了一个属灵的，非常属灵的领袖撒母耳。那我们再看看伊利，当时大祭司，大祭司在职位当中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大祭司他的表现如何呢？先说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人家弄献祭肉的时候，他那个祭肉就抢走了，是吧？然后呢献燔祭的时候，不是那个脂油是比较好的地方，要燃烧献给神，他们脂油给抢走，自己吃去，很香啊。然后在会幕面前干嘛呢？跟其他的妇女行淫，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恶的，在羞辱耶和华神，羞辱耶和华神。那这个恶行，世界的人，他们两个儿子祭祀，连世界的老百姓都不如这个做法。其实抢这个祭肉，抢这个神的祭物，就是藐视神，就神你算老几，我比你牛，你别着急，我吃完剩下的给你，也是在藐视神，也是在侮辱神，这是多大的罪，大家可以想想。那在第一章里头， 撒母耳记第一章里头，神就跟警告过这个伊利，说你俩儿子天天作恶，伊利没管，对不对？第二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预言有一个预言，有神人来见伊利，就跟伊利说，你这两个儿子作恶多端，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伊利，你呢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弟兄姐妹想想啊，大祭司啊，一个先知告诉个大祭司，这是信仰里头最高的，说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神，这是个什么样的评判啊，是吧？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评判，你就亵渎神了，你把你儿子当成神了，因为你看儿子重于看神，是吧？这个警告不可谓不重，对不对？然后接着说，后头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臂膀和你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弟兄姐妹，这多么可怕！告诉伊利，从此以后你家里没有一个老年人，什么意思？就他们家从此以后所有的人生的孩子，中年都得死掉，是吧？然后说他两个儿子菲尼哈还有这个说他这个两个儿子他们爱人必一日同死，就这你不是就两个儿子吗？我让一天这两个儿子全死掉。但是伊利接到警告做什么了吗？他不做，他说那是神的权柄，那是神的做吗？你废话，那当然是神的权柄了，但是你做父亲也有权柄吗？你对孩子要不要管吗？因为圣教说了，你葬责你的孩子，你是救他，你不管这孩子，你就是害死他。中国人也有这话，是吧？不管，只是说第一章也说到了，他当时也说到了儿子，你们这么做不对呀。你要知道，这么大的恶，就是你口头说了，你这样做不对，就拉倒了。其实他是有权柄，他大祭司首先做一条，你可以开除这两个儿子，不让他做祭司了，这是你可以做到的，是吧？他不做祭司了，起码他没办法再去抢祭肉了，抢脂油了，没法在会幕前行淫了，因为他只有大祭司才有那个机会，对不对？不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伊利的这种属灵的光景，我只能说非常的暗淡，我们也不再去评论他。大家也知道，后来的结果就是伊利俩儿子同一天死了，伊利听说了，摔倒了，把这个脖子砍，摔到了那个门槛上，也死掉了，是也算一天同一天死。神是不可轻慢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伊利家族的这样一个宣判，可以说是非常凄惨的。本来大祭司的家庭是在以色列众人当中，那时候你知道没有王，知道吗？王是后来才有的，大祭司等于是这国家 number one 第一的，相当于是大以色列的王，地上的王似的，是吧？因为他代表神嘛，这么高的一个职位的一个家庭，结局就是没有一个老人，将来儿子同天死，是吧？然后神要离弃这个家族，是吧？知道吗？而我们再看看人家哈拿家庭是个什么情况。哈拿把凭着信心把唯一的儿子献上了，神又让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 他是神啊，是吧？他说命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啊，你这个闺女这么听话，得，我就大大祝福你，又让生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是吧？那么萨母尔呢，后来成为一代大祭司，也是事实，他亲手按立了第一个王以扫，又第二个王大卫，都他高谋了，是吧？写的萨母尔记，是吧？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先知。那这两个家族的这个命运非常的清晰，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两个信主的家庭和不信主的家庭都差不多，是吧？敬畏耶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是吧？敬畏不敬畏不是嘴上说的，你要行动。以理的嘴上肯定也是说他当大祭司嘛，他嘴上也说敬畏神，但是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敬畏，是吧？爱神也是这样，你说爱神嘴上说没行动就不是真爱，你认神嘴上说认识，你的行动上跟认神的那个不匹配，你这个行动没有行动活出来也不是真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圣经上这两个例子，还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两个家族，我想非常清晰的是，认识神、敬畏神的家庭，神的祝福是从一代接着一代，再接着一代的不断的祝福下去，是吧？200年过去了，那个家族多大的祝福 ？From this generation to next generation, forever。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是吧？今天是一个母亲节，我也盼望着我们在座的母亲们，我们要学习的哈拿，儿子见不着啊，没关系，我时常去献祭，给他不断的给他画这个以弗德合适的以弗德，不断给他祷告，虽然不在身边，仰望在神手里头，神比他养的比他自己养的还好。我们做母亲的今天有没有信心，从今以后我们也凭着信心祷告，我们把自己孩子仰望在神手中，好不好？我们带领的时候也让孩子跟着神的心去一起的带领着孩子，我想呢，我们的祝福，往后的祝福必大于先前的祝福，好吧？那个信主之后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上周我们认识的一个姊妹的丈夫也是个弟兄去世了，一个姊妹的小姑子去世了，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天国，虽然第一反应很难过，但是当想一想他们都信主了啊，在天国，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做牧师都感到很大的安慰，好不好？所以呢，大家预备心，待会儿我呼召你们想好了，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在母亲节的日子，如果做节日祷告，非常值得纪念。好，我们举手一起做一个祷告。谢谢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您圣经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来鼓励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愿天下的每一个母亲都能够效法和学习伟大的母亲哈拿姊妹。让我们也效法他，把自己的孩子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亲自的牧养，亲自的带领，如此神你的祝福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代代传承下去，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们。好。